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哥林多后书第九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。保罗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夸奖雅该亚信徒的热心，因为他们在一年以前就预备好一笔奉献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母会。保罗也告诉我们奉献的基本原则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说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他又劝告说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的经文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因着奉献给主的圣功而破产呢。我相信神会赐福给乐意奉献的人。或许神所赐的不是物质上的福气，有很多人以为神应许赐人物质的丰富，神不一定会那样赐福给人，但是他确实应许要赐福给人属灵的福气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，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第九节是引自诗篇第122篇第九节的经文，这一篇诗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要永远蒙福，周济穷人的也要蒙神赐福。我们要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，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跟人分享。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款待人的恩赐，那是神所赐的一个恩赐，他们打开家门使人觉得宾至如归。通常他们先带朋友到教会，叫他们听到福音，然后带他们回家吃饭， 这是很好的一种做见证的方法，因为这样做可以接触到那些孤单的人。保罗用农夫撒种的比喻，农夫不会吝啬不撒种的，他大量的撒，因为他知道多撒种就多有收成，神会使他所撒下去的种子增多。你为神做了什么，神会多多的赐回给你，所以不要怕为主工作。我有一个经历，就是劝一个年轻人不要奉献。他刚得救不久，因为他奉献的太多，以至于他没有好好的维持家人的生活。圣经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话。我向他指出这一节的经文，告诉他要先照顾到家人的需要，然后他才慷慨的奉献。在奉献这件事上，神不要我们走极端，我们要懂得平衡，要有正确的常识，懂得判断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一跟十二两节的经文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接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当你奉献，人会为你而感谢神，使神得着赞美和荣耀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，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直到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我探访过一对在南美洲委内瑞拉工作的宣教士，他们对我说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真是慷慨，我为他们感谢神。保罗说，你为主的事工奉献就会这样。有没有人为你而感谢神呢？好，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。奉献是一种恩赐，神不是命令我们要做十一奉献，那是在律法之下才做的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中。神要我们按自己的情况酌量奉献。有些基督徒可以做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，有的可能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是酌量去做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五节的经文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这一节经文归纳了保罗整段的教导，不管你奉献了多少，你总不能像神那样赐给人，他赐了我们一样宝贵的礼物，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们。请想一想，哥林的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耶稣基督不是到世上来生活，他乃是到世上来接着死，把生命赐给你。他到这世上来，上十字架，为你为我的罪受苦受死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看这十字架为摆在前面的喜乐。听众朋友，耶稣基督是一位奇妙荣耀的救主， 他是明亮的晨星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是要救赎我们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，那也是奉献的最高峰，没有人能做超过神的奉献。好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讲完了，下面继续来讲第十章。从这一章开始是这一卷信的第三个段落，前面的段落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，第二个段落是关于基督徒的奉献，现在这个段落是关于基督徒的辩护。从这里起，保罗在语调和风格上都与前面不相同了，因此有许多的批评家认为这是第三封书信的开始。坦白地说，我不能接受这种的说法。语调的改变，我们可以根据以下这一点来解释。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分裂的教会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对他们说，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人尊敬保罗的权威，看来哥林多后书前面九章经文是向教会中大多数人写的，而第十、十一跟十二章它是向着少数人写的，所以就像从白天进入黑暗一样，我们在这一个段落里要看到使徒保罗敞开他充满爱的心，他的心是宣教士的心，也是普通人的心。我们在这一段里面要看见使徒保罗为自己作为主的使徒来辩护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，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亲自接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。保罗写过一封严厉的信要他们纠正错误，因此引起一少部分人的不满，他们批评保罗说他夸大其词，实际上他是无能的。保罗现在是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他们。保罗在哥林多的职业是支帐篷，他没有依靠任何人的供应，他也不用依靠人，他可以整天的汗流浃背的在市场上工作。可是哥林多信徒却说他不是一个使徒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靠支帐篷为生。不错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他又是一个使徒。保罗像平常的人一样，也许有人看见他双手殷勤做工就轻视他，所以当他说如今亲自接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，他是说他像以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样，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他不是什么特殊人物，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支帐篷的人。因此哥林多的信徒会说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谦卑的，但他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他是勇敢的，他的话带着权柄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保罗是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写信给他们。我们的主耶稣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提高声调，我们的主在外貌上也没有特殊之处，他行走的时候头上并没有光圈，他是温柔谦卑的， 因此那就成了他的跟随者的标志。所以保罗对他们说，不要被外表愚弄了你们。保罗拥有使徒的权柄，他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他说话带着权柄，以超自然的能力行事，对超自然的能力也敏感，但是他是温柔谦卑的，他劝他们不要按着肉体来看他。我认为今天做福音使者的传道人，不必穿什么袍子，或者是颈项上带什么样的特别的东西，来证明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传道人。我认为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，而且他是传神的话的。今天很多人瞧不起传道人，正像过去哥林多信徒一样，他们贬低传神话语的人。魔鬼很聪明，他现在不是攻击圣经，今天很多人对于圣经感兴趣，所以魔鬼做什么呢？他专门攻击属神的人，尤其是传讲神话语的人，他攻击他们的名声。保罗就是面对这样的攻击。我知道有一间的教会，那里的牧师真正是传讲神话语的，但是教会中有一些的会友一点也不喜欢他。后来他离开了那间教会，他走了之后，他们竟然要把他钉十字架，可是他们却说自己是相信神话语的，他们每个人的手里拿着一本大圣经，其实他们是根本不相信圣经，也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。如果传道人传神的话，而又不受到这些人欢迎的话，他就有麻烦了，那正是魔鬼的诡计。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，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，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，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。保罗叫他们不要以为他是凭着血气行事，因为他织帐篷双手肮脏，汗流浃背，他们是这样的来评价他。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血气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有三种不同的用法，它可以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说，它也可以是指着我们的软弱，那是心理方面的，它也可以指着我们的腐败本性，堕落的本性，那是属灵方面的意思。所以这一个词可以用在肉体上、心理上和属灵上。保罗在这三方面都有用到，尤其是经常用在老亚当堕落的本性这一方面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他在这里是指着堕落的本性，所以用在属灵方面。不过当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，他是用在心理方面。他说在血气中行事，那是指着软弱。我不认为保罗到哥林多来要凭血气行事，那场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 保罗不是来哥林多主持什么运动，他也不是用任何的宣传或者是广告，更不用什么花言巧语来宣传自己。他也不是来主持反罗马或者是反凯撒的运动。他不是到哥林多来主持青年集会，也不是受当地基督徒的邀请去主持聚会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知道他要面对一个大战场，要打一场属灵的战争，他要靠圣灵的武器来征战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属灵的征战表示有属灵的敌人，有敌人就需要用武器去对付。保罗说我们的武器是有能力的，到底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属灵的武器呢？第一种武器就是神的话，第二种武器是圣灵，还有一种武器是我们的祷告。好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会详细的来讲解这三样属灵的武器。下面还有一点时间，让我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再读一次，使我们对这一章的圣经印象更深，下次我们讲解的时候领受的更多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，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，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，他如何属基督，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。主赐给我们权柄，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，也不至于惭愧。我说这话，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的。这等人当想，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，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，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。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， 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因着你们更加开展，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接着他现成的事夸口，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低头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学习你的真道。愿主赐福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接着你自己的话语造就我们。如果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听众朋友，愿你向他们显现，让他们知道唯有你是救主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信靠你的人因着你的生命为你做见证，在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上面来荣耀我们的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